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巴塔克，我是巴塔公鸟中国区老曾。这一期呢，我想我还是先做个 intro， 因为这期的嘉宾周磊是一个岩友、攀岩爱好者，一个 climber。但是他的经历呢，并不是一开始就开始爬，他以前做过摇滚乐手，也做过电影，也出过家。然后最后攀岩，所以这个经历我觉得这个路径吧蛮有意思的啊，所以我这次对这次的这一集还是蛮期待的。那么说了，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攀岩和攀岩以外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技术方面的东西，都是谈攀岩给人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我觉得谈完之后我的感受还很深，因为有些事情其实是普世的，就是说不管是攀岩还是冲浪还是滑雪，还是甚至于在家里看本书，或者是种点花，或者是不管什么样的一个爱好吧，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看重它给我们精神上带来的是什么东西。其实攀岩也不例外。这个呢，我还是在这次的访谈中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啊，所以我希望你也能够喜欢。你是怎么从骑摩托转到攀岩的
？OK， 骑摩托车是我这个工作之余的一个爱好，就是也所以并不算是我会毕生追求的东西，但是就是那个时候骑摩托车对我来说就是你可以得到一些精神享受吧。
对，
然后所以其实我不应该严格的说，我应该是从音乐行业转到了户外运动行业，就是跨行，是跨到这个行业了，
跨过来的。
就是做音乐，我觉得从做乐手开始，然后做乐队，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我个人的性格吧，也包括大家的这个每个人的，因为摇滚乐手都很有性格，每个人都很有性格。你要把四五个有性格的人揉吧在一起，要特别和谐的创作音乐的时候，我觉得创作音乐不难，难的是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就是
个性差异
，
对。
对，个人差异啊什么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如果一个就像现在能扛到现在的这些乐队，那就是他们几个特别契合。
对，
这个是要求，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缘分吧。你不可能知道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样。
对，
所以
人都在成长，人都在变。
对，
其实
所以做音乐，当时我就觉得就是 OK， 那可能就是说做了五六年乐队以后，我就觉得就是可能我的性格不太能够，就是把一个乐队啊，就是。大家因为要是跟人打交道，其实我不特别擅长，然后就后来我就是转到幕后了，就是进入唱片公司啊，开始做制作呀什么的，然后就是反正过做相关音乐产业吧，然后做，我就是觉得，因为其实做音乐是我的这个就是在路上的第一个动能，然后但是我尝试了，做的还不错，就是在这个行业就做的还行，就是也进入了这个国际大公司，然后去做这个行业，但是我始终发现它并不是我，就是我以为是我想要的，但是我尽了努力，我做到一定的就几乎算是达到我的目的的时候，我发现哦，原来这件事情的结局不是我想象的，就是能够给予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决定就是我开始就是思考一下，那我到底在这个路上要寻求什么。后来我就是在北京也是觉得慢慢的想，后来其实我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我觉得它有可能 对我的精神诉求有帮助，我就会毫不犹豫的去做它。其实我后来还去电影学院学导演，然后还参与拍摄，这因为我觉得视觉语言可能比音乐语言更直观一点，
对，
可能表达我的一种东西。但是当然又尝试发现不行，也因为
也是搞创作，但其实也是在等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创作，
另外一种形式的创作。但是呢，这个在这个我们中国这里有，就是做这个行业，它有一个它特殊的限定，就是就是包括你的这个对意识啊，你的思想方向啊，都是
广电总局
要龙标的，
对，
要龙标的，龙标意味着就是说你的就是你所有的创作必须符合我的诉求才有这个标。啊，当然我也觉得 OK， 那我既然你有规矩，那我干不了，我就不要再做这个了，因为没有意义，因为你不是一个创作者了，你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就是广告商了。
对对对，理解。那怎么接触到攀岩呢？感觉从那个这一行业好像都离得挺远。
对，就是后来我就是决定离开北京了，我决定离开城市，我觉得就是说我在这个城市我想做的事情我都试过了，我试过了，然后我觉得并不是有多难，而是我努力了以后，我觉得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决定，那我是不是要离开城市去，就是跳出这个圈子，去看一看自己想要什么？因为在城市里，最后我就觉得有点迷失了，不是生活上的缺失，就是精神上有点迷失。
对，
然后就是我当时就决定先走。先出去，因为当时我也就是，
所以还没有决定要去，
没有决定，没有没有。我其实我再次上路，从北京上路的时候，我依旧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但是我就是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你就是在路上，然后你很快就发现你要干什么。这我觉得是我这么多年来就是的感受的一个特别真实存在的道理，就是一定会出现。
那很有意思，就是有点像那个克鲁亚克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就是到很多事情是在路上能够去找到了，能答案问题的答案，对，是吧？
对，就是在家想，你永远都想不出来。我在北京想了半年，我觉得我就想什么呢？就是想只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坐在家里是不可能想出任何事情来的，你只要动，因为以前也动，但是没有动的那么的，就是为了音乐，你必须要固定在一个地方去做这个。但是我觉得好，那我要去走，去出去，去想一想。
那这次这个这旅行去哪儿了呢？
我其实因为我在北京很浮躁，我们做这个，因为当然我们做到唱片行业以后，就是变成了一个商业性的一个事情，
对，
需要大量的去跟人跟物去交集，然后其实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可能不太适应，然后我觉得我要重新离开北京去寻找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对我思考了，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心静，要冷静的在路上去找到自己的东西。然后其实我就直接去到了武当山，然后去到了道观、
哦。武当山啊、哦，直接啊、哦，那你还是比较极端的，
对
对
对，对，
一般人都说什么骑车。什么什么环游个大半个中国，什么至多不过骑个什么就进个西藏，然后房车旅行，你是直接去就出家了，你这是
对？对，我觉得其实手段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吧，都是想在骑自行车啊等等，也是为了一种方式，就是让自己有一个思考的空间。
嗯，
然后对，反正我也没有说出家，就是道观，因为道教嘛，中国道教文化也比较的顺，就是比较自然，它就是你可以在我这儿嘛，然后。按照我们的规矩，你就住在这儿嘛。你想学什么，你也可以跟着我们就学。对，我就是在那里待了半年吧，在山上。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非常有帮助，因为就是脱离了这个城市，在山上就是。一个人冷静下来以后，因为在山上很苦，那种条件的艰苦就是艰苦到了就是不。就是你吃住的基本上就是特别，因为道观嘛，不是宾馆，
对对对，
都很困难，但是
很简单的，
就是那饭做的简直就是
没啥味道，
对，就是能吃
饱。但其实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故意为之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天天吃山珍海味的话，你可能 你的这个一些意识也被这些啊这些什么感官上的东西就给充斥了，所以
是的，是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规定说我不允许吃这，不允许吃那，
是
他们就是那种，当然
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但是他们的确，我觉得从为了节省生活成本有这方面原因，也为了让你不用吃那么好，你的这个心思不用放在这个食物上，
嗯，
就是对食物你可能会产生一种，今天在这儿来吃，在这个大家来开饭的时候，就是为了吃饱。
对， 对
就行了，没有什么想法，没有想法，
是是，
对，不用惦记晚上吃什么，就还是这，
就每天都是这，对
对对，就是，所以你都就慢慢不想吃的东西了，
对对对，
就
对，挺有意思的，我其实有类似的，我没出家呀，但是就是前一阵我在练铁人三项的时候，就有些有对食物会有一些要求，就是你有东西能吃，有东西不能吃，但是你最后发现。能吃东西基本上都是不好吃的，
对，
然后好吃东西基本上都不能吃，
对
对，然后到后来就是确实有这个你说那个情况，就是到后来其实也不去想了，就是你可能你的整个注意力就开始从天天想到要吃什么转移到一些其他地方，然后你反而会打开一些新的东西，
是的，是
的，对
对，所以就那个时候就通过半年吧，在山上待了以后，就是转化了一下我的思路，就是但我依旧不知道要干嘛，我依旧不知道干嘛，因为又不做音乐我干嘛呢，就是那我在反正，但是我得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变冷静了以后，就是说没那么浮躁，就是当一个人可能不知道干嘛的时候会有点慌，会有点慌，但是
对
我当时也没有就觉得好吧，虽然半年多在这里进，就得也练练太极啊，跟师傅们学习，跟他们看他们的生活，我也觉得嗯，对我来说是一个开阔眼界和增强自我身体素质的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嗯、
然后的确从武当山待半年，练练太极，我整个因为人，我以前在城市里其实我挺喜欢户外运动，但是户外运动需要时间，我没有这个条件。
对。
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觉得哇，整个身体条件变好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至少，如果你要上路，你至少有两件事情，有没有钱不重要。我觉得一个是你要有一个能适应艰苦条件的身体，第二个你要特别的不要浮躁，你想办法沉静下来。我觉得在武当山，我可能大概就是完成了这两件事情。
这是哪年的事呢？
这应该是2009年的事。
哦，2009年的事、
啊。对对对。
然后在武当山待了多久呢？
半年多，
半年多，
六个月吧。
哦、
对，六个月。
那你属于还是悟性很好的，这个得到比较快的感觉是？
也不能说得，就是我觉得我其实以前我去过武当山，所以我为什么我去武当山，它是也有机缘的。我在路上很多事情都是有机缘。我以前不是学习电影嘛、毕业了以后就我们你刚毕业都也就了不起拍拍 MV 啊，拍拍广告啊，就是你就肯定要干这个行业。我们就是在武当山的时候，我们去拍一个 MV 给一个歌手，我们就去拍道观啊什么，就认识了道长。我当时到了武当山，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的气场和感觉就是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后来我就是当我在北京觉得我要走的时候，我想了半天，我觉得你要是先静心的话，突然就想起来我应该去道观，去武当山、
okay, 有意思，有意思。所以那武当山你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状态呢？
我觉得走的时候就是完全的不能说是从里到外换了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有一种就是新生命的感觉，新生命的，就是觉得你就是一个是身体好了以后，你的精气神它也好了，
对对对，
思路就变得清晰了。
对，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那个时候也有一种兴奋感，就是我又要上路了。
嗯，
我不知道要干嘛，
对对对，
但是一切都是未知的时候，对我这种人来说，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最强烈的。
嗯，
然后对，当时第一选择就是要去云南。
去云南、
因为以前我经常去云南，去大理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就是乐手，当年乐手在大理住的很多
、
对对，全是朋友在那儿，然后就
去大理
了，要去就是我要去云南生活了、然后就 去了云南，对对对，就这么来到云南，来到云南，对，就是，但是我这个就是我在大理住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觉得在大理跟在北京区别不太一样，就是还是这些人，就是还是这些。
是，我知道你说这个意思，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好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觉得你去了个遥远的地方，你觉得，但是呢，你发现只是就是好像这个遥远的地方把自己做了个浓缩版，跑到这边跟着你过来了，对吧？对对，滑雪的这个圈里，我也有这个，就是我在滑雪圈里嘛，我有这感觉。明明是你想从那些很商业的这种滑雪的这种氛围里出来，然后你跑到一个遥远地方，发现那个商业跟着你跑过来了，就是对，是个浓缩版的一个。对，人还是这些人，氛围还是这些氛围，
对对
对,
对
吧？
对 对，
嗯，是。
所以就觉得，因为当时在山上待惯了嘛，我觉得我已经不太适应这种就是日常，因为你在一个新的地方生活，但是还是以前的人，事情还是以前的事儿，只是场景变了。
对，
你就是觉得，哎，我怎么又回到这堆事儿里了？
又回来
了。然后我觉得 ，OK， 我可能不适合在大理住，我觉得那我可能就准备就是选择一下。一个稍微清静点的地儿，然后我就选择了去丽江。当然，就是我没去丽江古城，当时跑到了丽江那个一个高山湿地的一个湖边，就是在那儿开了一个国际青年旅社。然后我觉得那儿就是比较适合我，因为和以前的事情没有再交集了。我就是在这里，也没有想要干什么，就是说，但是总得要有吃饭的办法吧，就是开个青旅吧，
青旅，
反正
很普遍的，
来的都是那会儿网络还不发达呢，还没有手机，那个都是互联网，对，互联网，就是互联网订房，就是
网站订房，
对，网站订房，
也没有什么 Airbnb 是吧？
没有，对对，来的反正也都是奇奇怪怪的外国人或者是中国年轻人，然后我觉得哎挺好的，然后。所以攀岩的契机就是我在开青旅的时候的契机，就是我开完就是把叮咣弄了半年都把它弄好了，然后开就有人来人往，然后当然也不是那种真正的生意啊，就是一个生活状态。后来我在这个青旅里面认识了我的这个美国攀岩搭档，就是 Mike Dobby， 然后当时他们从阳朔来的，他们以前都在那个中国攀岩，就是最早阳朔叫中国攀岩的一帮老外，然后他们两个就是跟另外一个美国人就是来的丽江，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因为我也开青旅啊，就是有这么一个机缘认识了，哎，他俩是攀岩的，我当时想，哎，太好了，我说我其实以前就很想攀岩，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机会要入行，因为要有人带，你得学，但是在丽江没有人攀岩。我想着，因为丽江本地
本身没有攀岩的资源，
没不，他有资源，他不攀岩，他没有这个运动，
没有这个运动，因为他是旅游城市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后来他们就是住在了丽江，然后他们就我跟麦克就是我们两个就属于比较那种野的那个，他还另外一个美国人，就是他们其实是开了个户外公司，想在丽江做一些相关户外产业，然后对，最后就变成我跟麦克一天。在丽江山里钻来钻去的，就是周边找一些岩壁啊，然后开始他先开线，开完线就教我攀岩，然后我就跟着他这样接触到了这个攀岩运动，
也接触攀岩运动，
对对对，
对，一头就扎进去了。哎，所以我昨天我还在说这个事情，就是我的攀岩也是一个美国人教的，一个是一个帕雷贡尼亚的一个员工，然后 Dave Campbell， 然后他就是跑到中国来玩，然后。所以他第一次教我就去就是传统攀，跑到那个白河去爬岩缝去了。所以我的攀岩的路径跟大部分这个国人是倒过来的，就是我是先接触是传统攀，然后呢就开始，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是成都的大刘，也是带我去解组，然后就开始解组，然后解组完了之后我才接触的运动攀，然后才接触了人工岩壁。是倒过来一个顺序，但也没毛病，
没毛病。
对，其实也，所以也没有问题。我觉得虽然水平不高，但不并不是，但是我的水平不高，并不是因为这个方法有问题，而是我自己这个不用功，在这个是花的时间太少了。
是，
对。但其实他的这个方式是 对我来说还反而是更有魅力的，就是他这个一上来就接触，就是就在岩壁里岩缝里抓来抓去的，就是这种，对吧？第一件事就是干这件事情，然后就开始打劫，然后怎么上方做保护，就是就开始干这些事情，然后就傻了吧唧的，然后怎么取，开始可能他们还不敢让我放机械塞，但是你可以取机械塞，对吧？
对，
就是说干这些事儿，所以还挺有意思的。
还挺酷的，
对，所以你们在当时是，当时你们到处在山里爬也是传统攀吧，因为你没有线路的，没有开线的话。
没有，刚开始我们在丽江周边的时候，就是丽江市区周边的山上的时候，就是都是运动攀岩，因为丽江市区周边的岩壁是石灰岩，就是它只能开发运动攀岩路线，
对，就相当跟那个就是阳朔差不多那种岩质，
一样的，就是对，全是这个，就是当时我跟麦克学习运动攀岩的时候，他都没跟我说过有传统攀岩这件事，因为我毕竟是跨行业了嘛。
对，
我作为一个小白嘛，其实是
对对，
我虽然都是那个，你看我到丽江我都30多岁了，我是还是个小白，然后他就学习啊运动攀岩所有的器材怎么样爬。都没有经验，但是我就觉得哦，攀岩就是这样，很好。对我来说，我觉得和我想象的差不多，因为我知道攀岩是一个很专注的事情啊，我就开始学。这个前面在丽江开了30-40条线吧，也算是丽江最早的攀岩的路线，就是运动攀岩，对，都是运动攀岩。
对，所以这种运动攀岩，这咱们再稍微讲，就为咱们的听众朋友讲讲这个运动攀岩和传统攀岩是什么，所以。
对，
就是咱们可以稍微的讲一讲，就是运动攀岩，其实就是大家平常看到的攀岩，应该大部分在国内看的都是运动攀岩。
对对，对，运动攀岩和传统攀岩在很大程度上有不同，但是这个核心的东西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向上攀登的这么一种运动。但是运动攀岩，就是我们大家经常看到在电视或者是在岩馆啊，就是经常看到的一个攀岩，就是它是在岩壁上利用脚点手点进行攀爬，然后是一种四肢打开的身体运动，然后它在攀登中的保护呢是利用已经镶嵌在岩壁上的这个螺栓来作为绳索保护点，就是进行一个自由攀登的保护。那么意味着就是说你可因为攀岩是有一个你要面临着冲坠嘛，因为你可能完成不了一个动作，你要从岩壁上冲坠下来，但是你有保护绳索，这个保护绳索的最后一个保护点就是你挂的最后一个的这个螺栓上的挂片。那么所以就是意味着你就是冲坠的再远，你也不会因为保护点会失效，
对，
然后呢产生危险。
对，
就是这个是运动攀岩，
因为那个螺栓是固定的，
固定的，它是膨胀螺栓，它非常结实，
打进去的。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是运动攀岩的特征。那传统攀岩，第一个跟运动攀岩不一样的是，传统攀岩是一种传统攀岩有很多，但是最多的一个表现方式就是裂缝攀岩，就是爬裂缝。
裂缝
一般来说，这种裂缝就是说很少有手点脚点，需要你在一个裂缝里去仗手仗脚的一种技术方式去攀登。这个就是完全改变了运动攀岩里面的技术，就是你会爬运动攀岩，但是你突然变成了你以前是四肢打开的爬，你突然变成了四肢在一条线的时候，你的运动攀岩的技术用不上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产生停止，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从来没有做过。所以呢，传统攀岩最重要的就是一点是你在裂缝上四肢用裂缝的这个受力的方式去爬。第二个呢，传统攀岩就是说你在这个路线的攀爬上，在攀爬这个路线中是没有我们说运动攀岩的这个固定螺栓的保护，它是用一种叫可摘取的一种机械塞装置，攀登装置来进行临时性的保护。然后你攀登完这条路线的时候，这个你可以取掉所有的器材，就是下次还要用，但是路线上呢其实就是没有这种螺栓的保护点。
对，
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传统攀岩的特性有两个，第一个我们就是很喜欢的一个就是说 你不会在岩壁上看到那么多金属的东西。
对，
非常好，因为其实金属的一堆的时候，有一点就是在看起来很不自然。第二个就是传统攀岩最大的魅力，就是传统攀岩非常自由，它的自由度超过了运动攀岩。那么了解攀岩的人就都知道，就那运动攀岩要求的是指力。因为你爬到一定级别的时候，你的手点就变成一个小扣扣的时候，你的指力不强，你是永远完不成这个的，然后你就做不了这个动作。那么传统攀岩不一样，传统攀岩因为它是一条就是延长的裂缝，每个人可以根据你自身的身高、你的臂展、你的手的大小去做完全不同的动作去完成这个路线，就是你不需要参考别人，你也参考不了别人，就是你必须要你有自己有创造力，然后自由的发挥你的能力完成路线。这个我觉得就是传统攀岩最大的区别，
对，
最大的区别。
而且还有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自由这块的话，也体现在你可以自由的选择线路，对吧？就是说你因为运动攀的话，它是事先打好的挂片的点，所以你必须得按照这个线路来走。传统攀呢，就是你因为你自己是自带保护点，
对，
所以呢，其实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要走什么样的线路，甚至于在什么地方放，根据你自己的身高、臂展和攀爬习惯，你自己决定要放在什么地方放保护点，对吧？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自由的一个体现的一方面啊。
对，是的，就是那个，你可以不用在乎，路书上告诉你的器材，你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你有经验的话，你可以自己安排你的器材，就你就很自由，就是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固定的很绝对的一个东西给你，就是在攀爬过程中，就是这种自由的感觉，我觉得是传统攀岩最大的一个魅力。
对，所以这个是，所以在丽江的话还是运动攀，因为它是都石灰岩质，所以到是什么时候到老君山呢？
就是我们09年，对，09年就是跟着麦克学习攀岩，然后2010年的五月份吧，我们就是通过丽江的一些朋友就是介绍说，哎，说你们这么爱攀岩，说我们知道一个地方，也都是那种丽江人叫大牙子，我们那儿都是大牙子，说你们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看看。然后对，那个时候其实景区已经，那个黎明景区已经在了，已经就是在开始建设了，也就是，然后我们说好啊，我说，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不知道是什么，就说好去看看。然后我跟麦克还有那个奥斯汀那个美国人，然后我们就去了以后，就是到了这个一看，哦，这是一个国家公园，但是这个他们这个景区里有一个年轻人呢，也就是比较喜欢户外运动，然后也是就是带着我们说，哦，你们来看看嘛，说看一看。我们到了以后就是一看，哇，这个就太震撼了，是觉得我们进了景区就看都傻了，就是说哇，就是说这个深山里，因为丽江很奇怪，它是这个它的地貌太特殊，它是个喜马拉雅尾端的一个下沉的这么一个地貌，
对，
就是它到处各种岩质石质它都有，但是我们没有想象到丽江还有砂岩，就丹霞地貌，我们来一看就是红色的，当时就懵了，就说啊，这里是砂岩，说哦，然后说好要上山去看看吧。
红砂岩应该在中国很罕见，这个在那个像在北美有一些，犹他州这些地方有一些，但是中国好像这种
丹霞有，但是不一样，形态不一样，
形态不一样，
就是就是黎明的丹霞地貌，就是我觉得这里就是冥冥中注定，就是这里要成为世界攀岩最有名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就是你看我就觉得黎明很神奇。我们到了以后，我们就那个就是人说带你上山看看岩壁下面看看，去了以后，然后到岩壁下就那个麦克和奥斯汀就傻了，然后就那种两个人就开始一顿就是那会儿就是
惊呆了，是吧？
对，两个人就开始说我这是，然后就说这是传统攀岩啊，我在旁边听，咱们就是说这是 traditional climbing， 我说什么意思，我说 这个传统攀岩什么意思？他说 Oh my God， 他说这里太棒了，
嗯，
他说这里太棒了，说那个我们这个我们可以在这爬传统攀岩，我说哇，我就懵了，我说是好，然后那个
那你们有装备吗？那时候
没有，
没
有装
备，
没
有装备，对，因为传统攀岩需要很多装备跟运动攀来比，
对，当时是带着这个去看看的，然后一好传统攀岩回来的时候，什么是传统攀岩？我就开始问，然后他们就给我看一些相关传统攀岩的一些这个资料啊什么，我说哦，明白了，然后。我们回头就他们就开始准备器材去借啊什么，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地方能爬传统攀岩，就是就开始借器材，然后
那个可能也就那时候也就是白河有一些，
对，
都没有太多人都爬，这白河大家那时候可能还在热火朝天的开线呢，就是但对
没有人了解，很少在中国，我觉得就是我记印象特别深一件事情，我在2014年吧，应该是我回北京，我那个我去我路过三夫，我就进去看了一下，然后我突然看到三夫那个他们一层一层柜台最顶上挂了一个6号的那个吉野塞 BD 的，然后我说哇，我说这个三夫也挺高端，还有器材，
还有器材，
然后我就说跟那服务员说，我你把那个给我拿下来看看，然后那服务员给我就在那看，然后我说多少钱，他说多少钱，然后这个服务员就是后来这个小伙子说，他说大哥，我问你一个事儿，他说就是我来这干2年了，说从来没有人拿过这个东西，
没有人要看，
没有人要看，他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说这是干嘛用的，然后我就跟他讲，他说哦，然后就你就想要传统攀岩在中国它是一个陌生的一
个
形式，
对，
很形式，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传统攀岩，
对，挺有意思，所以2010年才开始发现了，就是作为传统攀岩的一个方式去这个探索老君山的这么一个方式，对吧？
对。
然后这个就所以说为什么老君山他们会惊呆了的，就是他们会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呢？就是他为什么，或者老君山为什么适合于传统攀岩呢？他的
其实我第一年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感觉，因为我对传统攀岩和国外的传统攀岩的信息不多，他们只是说非常好的传统攀岩，我觉得好，你们说好那就好呗，那要干咱就干，然后我是后来就接触了这个行业以后，就接触到了传统攀岩以后，我也会经常上网去看一些国外的资料啊视频啊，然后我就后来才明白他们为什么就是当时是惊呆了，就是世界上爬传统攀岩的地方挺多的，美国呀、什么希腊啊什么都很多，就是但是黎明的传统攀岩是因为黎明它特殊的地形，然后它特殊的这个时期的这个石质的时期的这种石头的裂开造成的裂缝，就是形状非常奇怪，就是它不像是比如印第安奎克很多线都是那个一条一条一条挨很近，都是直的，
挨很近，
都巨直
啊，
你就爬一天你就觉得
一直在
一个垂直上
上
爬，可能宽窄不一样而已，对，就有时候，但是他们就是觉得很震惊，我后来才感觉到是因为黎明的路线不都是这。
不
直的少，
不是垂直向上的，
直的都不是特别多，但是它特别造型特别奇怪丰富，就是有仰角拐斜的拐来拐，有大有小，有奇奇怪怪的裂缝。
Okay，
我觉得那个我后来就现在我更明白，就是说真正有意思的攀岩肯定是爬这种你需要想象力的路线。
对，
直的不用想象了，
就
看谁有力气，
就是重复，就跟跑马拉松一样，
对，
大平道就直接跑呗，
对，
这也就是对，所以哦，我明白了，所以它需要有不同形态来，对，来，就是说你其实可以演绎，不同的人可以演绎自己的对这种不同的这种地貌形态的理解，不同裂缝的理解，
对
吧？
对，因为它形态很怪，所以它的路线是立体的，就是你经常会在立体面里爬东西，
立体面是三维的一个
三维的感觉
就爬东西，
在运动攀岩里很少爬这种东西
啊，对
吧，
就是你因为运动攀岩就是手点脚点嘛，就是一个一堵墙，
了不起或者是仰角，
对，一堵墙或者一个仰角或者有个屋檐，
对，很清楚，
很清楚，对，但总来说是个平面、
对，传统攀岩就是会在奇怪的洞里角落里烟囱里钻出来
啊，
你就是立体的时候你要没有想象力你爬起来就很累，因为你要想尽各种想象力让你变得轻松一点，你要是傻爬一会儿，就我们教课很多，就是大部分人来就是 就傻爬，就是一上到立体平面脑子就不工作了。
二维动物是吧？
对对对对，
二维还不是还没有不习惯做三维动物呢。嗯，对，然后这个就会什么，就会很快就力竭了还是什么？
力竭，然后就是我们教课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都是很聪明的人，什么大学生什么就是上班，大家都爬运动也挺好的、
嗯、
然后一上课就一上了立体的这个这个空间里的时候，
对，
就是最基础的左右手左右脚都不分了、
哦、
你在下面说左右的时候它完全是糊的，
搞不定后就糊的左右
就你会觉得
左右不分
了，就最基本的左右都不分了吗？然后就是那种上面就第一反应说啊、对不起，我这个大脑它就不工作。
停摆了
，对对对，就别说四，就上下左右前后要看，完全没有，就左右都不知，就是啊左那个啊啊
哪只脚是啊？
对
对，所以哎，我忽然有个想有一个就是问题啊，就是至于你以前是做这种音乐啊，这个电影这种创造艺术创造的，那其实这跟你现在就是喜欢上这个传统拍。咱们刚才讲的一个创作理解的，你觉得有联系吗？
有，是我觉得道理相通的。
道理相
就是
怎么相通？
你创作音乐和创作攀岩的动作都是就是你是不能参考什么东西，你可以参考，但是仅限于、
仅限于参考，不能拷贝，
对，不能拷贝，就是、所以参考只是一个其中一点点辅助的手段、你创作任何东西都是要有这个创新嘛、就是音乐也是，就是我觉得这两个里面就特别相通的东西就是说你必须抛掉固有的观念，去重新让你的身体和大脑就是通过你的手方新方法吧，我觉得就是随心而动的一个感觉去完成这个事。传统攀岩我觉得我很多就是学习到很多，就是说我看别人怎么爬，然后我也尝试去爬的时候，我发现不可能，我做不了这个动作。那我要想办法去完成我自己的动作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要创新了。然后我就是你一直在上面去试，在上面去找，然后突然发现你找到了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就就很快就过去了。然后你就发现、这个创新后面带来的这种就是能力是最棒的学习
啊
啊！
就这有那种忽然有一个那种啊哈那种感觉，
就开悟，就突然一下
就开悟啊！原来这样也可以、
原来这样也可以，就是我的大脑就有点低级了呀，就是因为这个动作不是大脑想出来的，是你自身去、
不是大脑想出来的，
不是大脑想不出来，大脑那会儿就停了。大脑基本上就是，如果我觉得就是攀岩这个运动，就是说个题外话，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它让你大脑不是停就是特别专注，其他全停就干着一件事情，但是它不是想，它是教给你，它就是帮你，我就感觉就是好，我停止运动，然后我把你的这个你的诉求交给身体和你的这个一个所谓的就是你自身的一个随心而动的一个东西，你就你自己去完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大脑只管一件事情，就是专注。
所以我明白你，我好像明白你意思了，就是说实际上大脑不是在控制身体了，不像平常的话，大脑就是说
控制身体，
控制在是自上而下的控制身体。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大脑是只是做起一个辅助作用，就是说专注这件事情。
对，
然后呢，
不做判断。
不做判断了，
对对对对、
然后实际上你的这个四肢身体在，不光是四肢，其实传统攀对吧？你全就是我在北京爬跟那些爬传统攀的聊，他们说传统攀运动攀最大的特点是运动攀爬完了之后胳膊累，然后腿可能腿累，传统攀爬完是全身都累，全身都疼，
对对
对。不一样
就是全身疼意味着你调动了全身的肌肉， 但是我们很难，就是我觉得我们日常很难调动全身的肌肉，
对，
我们什么走路啊，日常工作生活不可能用全身的肌群，了不起拿个东西用胳膊，走个路上楼梯用腿，我们抬个东西用腰，但都是正常的常用肌群。
对，
那么传统攀岩就是说因为它需要你身体整体肌群去发力，然后才能做到一些动作，就是这种调动是锻炼大脑的高级行为。
嗯，
因为我们调动不起来，如果我们不可，就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小肌群在奇奇怪怪的地方，
对，
我们不能调动它的，
对对，
我们不能，但是如果你调动了这个身，你能够调动身体的肌群的时候，其实就是意味着你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控制你的身体和想法，我觉得这两个是相通的，你控制了一些东西，你学习了一些手段，就是能反过来，就是也控制你的大脑，控制你的一些别的，让它不那么的，就是外放和浮躁。
Okay,
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实际上是其实大脑会控制身体，但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身体也可以控制大脑。
对，就是他们两
个。但这个平常在一个，比如说在一个都市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工作环境里，这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对，
都是肯定都是单方向的一个，或者更。大多数情况是个单方向的东西，
是
对吧？
对，
但是攀岩不是这样的。
对，就是大脑只干一件事情，就是帮你控制好身体。
嗯，
然后怎么做决定，是你自身去有一个行动获得一个结果。其实这个很神奇，就是大家说不用脑，那是谁在工作？
对,
对吧？
对，
不用脑谁在工作？
谁在工作？对，
我觉得。大脑精力集中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在工作，但是我们很难说它是什么啊，就是它就是上升到这个就是一种无形的东西。
对，
我觉得就是你的潜在的能量迸发出来了，先天的那个东西，我们忘记的那个东西，它迸发出来了。
对对，
然后这个东西受制于大脑的思考。
对，
当你的大脑不思考的时候，你肯定都有个出来干的吧，对吧？总得有个出来
干，对，其实这个东西我很理解啊，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在国外有一个东西叫做 flow 嘛 ，flow state，就是实际上就中文我记得应该是叫什么
流动吧，
意识流啊，或者叫什么，就是流动一个就 flow state 是什么意思呢？就 flow 这种状态呢，就是你的一些事情就好像自然而然在发生，就实际上是一种工作里边最佳状态，就是你不是去这种很用力的去挣扎这个事情，
对对对，
而一些事情就是很轻松的就发生了，就是他就你出现什么你知道该怎么做，出现什么就开始怎么做，然后你就这个事儿就发生了。所以我作为一个攀岩小白，这个事情还没在我身上发生过，就每次攀岩都是很纠结的一个状态。但是在另外一个运动中我还真碰到过，就是在那个在跑山里边。他就会有一个这方面的，就是只要我自己能感觉到，就是他因为你在因为他这个在跑山的那个他的地形状态是多变的，就跟路跑是不一样的。他就是跑马拉松的话，你就是反正这个大频道就跑就完了，然后你控制好自己的呼吸，控制好自己的节奏，然后就这些东西。但是在越野跑之后，你这个东西一直在变，各种情况一直在变，然后呢你就需要很多时候你就是比如说就是说下尤其是下坡的时候，因为很快，
对，
所以呢，你一定要想好这个落脚点在哪儿。
对，
然后而且很多时候你没办法看出去，因为你如果你看稍微远点儿，你不看脚下，马上就是一个狠狠的就摔一跟头，就是，所以你只能看前面可能两三步。但是呢，你就是在状态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是自就是你就会本能就会有反应。他一看见就是你自己的身上有时候脚在跟。带着你走，就是对你就是他这个你看一看有什么东西，你不用去脑，你如果你脑子在想哦这个这块地方这个地形我在哪儿放脚比较合适，你已经摔出去了，
对
你摔出去了，对，然后所以呢你就得让基本上到后来就是脚在带着你走，然后只是说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眼睛脑子要很专注的这件事情，不能够开始在想哎我那个。什么其他的，
对
家里的门锁了没有啊？什么就是这那基本上就完了，
就完了，肯定摔，
肯定摔，肯定飞出去了，对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说的这个可能跟你刚才说的有点像，
是的，绝对的越野跑，因为我们也常上下山，就是虽然我们不是快跑，但有时候我们也比如说开心了，我就慢慢跑下去，
对，
登山的时候，
对，
但是就是你说的这感觉就。 就是不是你的脑带你的腿，是你的腿就主动带动了你的就是反应。
对，
就
是，但是全身在动，
全身在动。
对，
对
是
对，
是跟等于是那时候你的四肢和大脑是在一个协作关系，不是个从属关系，
对对对对，
就是大家一起在干活的一个关系。
是的，
对吧？
那个状态就是你说的，我也就是肯定能改。我们攀岩有，就是你发现哦。我原来就是我踩哪个石头，我就是瞬间就过去了，但是完全很顺利，就感觉很轻飘的，就开始往下走，没有压力了，
对，
就跑的速度就起来了。
对
对对
对，我觉得可能也是，就攀岩这个有些传统攀的一个魅力所在了，就是很难，就是可以让你比较好的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美妙？就是说这种当它发生的时候啊，
对对，就是我觉得攀岩就是攀岩运动带给我的，就你说的这个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经历高度专注的时候，然后你体会到的精神快感是。是你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就是说句白话，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目的都是获取精神愉悦，
是
有没有一个人说我非要把自己弄得特郁闷，对吧？天生就没有，对吧？基本上全部都是这样，我觉得。但这个攀岩带来的这种从极限条件下获得的这个精神愉悦，就是它是因为你通过你跨越你就是承受的极限的时候，你的身体有了质，就是你的身体感觉有了质的提升的后，这种精神状态就是特别高级的，就是我觉得就类似于如果你冥想啊或者做什么东西，就是通过一些手段获得了这种是一样的，就是非常的，它不是那种快感，它是。你很难用语言，就是觉得浑身的就感觉电能充满，
对，
你感觉
就是打开了，
对
对
对，
就等于就是整个人打开了，
就打开了，
就是跟可能跟在一种很微妙的一种关，就这个层面上跟宇宙有了某一种
连接，
对吧？就有一种某种连接，而且这种是不需要靠这个外来的什么药物来达到的，它是个自然能达到
的，
自然的就是自然能达到的一个状态，对，自然的一个嗨，等于是一个，
就是从内往外嗨，就是他就是那，就比如说，他没有幻觉，他没有什么让你很嗨，他就是
要喝多少酒来达到，对，就是，
他的感觉就是你从来。没有感觉到，就是从里面开始往外扩散一些东西，让你觉得整个人就是你说的，整个人都在外放。这个我觉得是我从攀岩上获得最好的一个东西，也是我为什么后来转行进入攀岩，这个又热爱这个运动。我觉得它就是能给我就是带来这个精神上的一种享受和推进我，就是更加的就是专注一些东西，获得就是学习嘛，我觉得包括那我们也要从事日常的一些生活，那么这个专注能提高你的效率，第二这个专注的背后带来的是一些为人处事的改变，我觉得也是挺有感触的，就是因为攀岩是抛弃自我的行为，你想突破极限，因为你知道因为你害怕因为掉很远，然后传统攀岩又可能塞子也会掉，你也可能就死了，你就时刻在挑战你的生死极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帮助就是说我没死，但是我下来以后我对这个生死有了更清晰的认知的时候，那么我反过来在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觉得，我就觉得就是人生时光很短暂，就是我们就是应该去，因为我在攀岩里我也没有说什么多高级啊，就是你能感觉到抛弃自我后得到的一个东西是很奇怪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反过来用在生活里，我也觉得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里是不是把你自己放低一点，我们能为别人做一点什么事情，如果我觉得我能为别人做点什么事情，我觉得我就挺开心的了，
对，
就是其实一样，你为别人做你也是为自己做，
是，
但是前提变化了以后，这个事情整个的发展的 感觉就不一样了，
嗯，
就不一样。
对，其实这个我知道你说意思，但其实很多时候很难描述出来。
对对
对,
对，
所以可能还是要来攀岩，
要攀岩，要攀岩
来爬才能
够，只有爬才能，
才能感受到，尤其是要爬传统攀。
对, 对, 对，
那现在黎明老君山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到今天是个2010年到现在十几年了，现在是一个就是什么状态？有多少线路啊？然后咱们还马上还会有一个攀岩节吗？
对对对。
对，为什么要在黎明待这么长时间？然后现在黎明是什么样呢？
我觉得黎明就是从2010年到今年都快14年了。我觉得就是讲一讲黎明的历史吧，简短的。
嗯、
就是黎明这个岩场，你看它是传统岩场，就意味着它很特殊。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一定会遇到特殊的事情和环境。嗯、就是黎明就都特殊到不行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嗯、我也很幸运，我能够就是嵌入到这件事情里去，从这件事情里去，除了攀岩以外还能感受到一些别的东西，包括这个不同的人在一起怎么去处理事情。从最早开始，黎明我们第一年2010年去的时候，景区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对攀岩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管理规定，
对，
也没有什么这那的，
对，
哎，随便爬吧，
随便
爬呗。那个景区就还是支持我们的，然后就是说，哎，你们要愿意在这儿那开发攀岩路线，你们就爬嘛。
嗯，
但是我们不懂，但是你们懂，你们就搞呗，我们也不反对。
嗯、
我们觉得挺好，我说给我们一个空间特别好。然后2010年就开始啊，那我就跟麦克，我们就开始一头扎。爬进深山里，开始每天就是钻林子、爬岩壁、开线，然后到了2012年，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有一两百条线了。
嗯、
然后，那么2012年、2013年、2014年，就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攀岩活动，然后就是攀岩的交流会。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都觉得，哎，我们做的这个事情看起来是有了一些，为大家有了一些社会效益，大家能来这儿攀岩。那么当时中国爬传统的少之又少，就是我们第一届传统攀岩节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中国会爬传统的，咱们手指头加脚趾头就数完了。对，因为没有地方练，没有地方训练这个东西。
嗯、
然后当时我们觉得这个特别好，那么能够就是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场所。结果，2014年完了以后，这个整个黎明地区呢，因为它那里是国家有金丝猴，
嗯，
有滇金丝猴，后来政府呢就是画了一个保护区的红线，就是这个全部是自然保护区。那么在自然保护区里的这个相关规定呢，你要是做一些跟接触到资源有关的，那就是受限了。那景区也很被划进来了。景区也被划到这个红线里。那景区就是景区的问题，就是景区说，那我在一个自然保护区红线里，我做任何项目都看起来不合规了。
对对对，
那也但是也不能不做。那么景区也是有点尴尬，那么这个政府也觉得就是我们有政策法规，我们就按照这个来。那么对攀岩当时就是会有一点，就觉得对地质对环境是不是有破坏？
对，
那么那么可能他们考虑我们要重新看待这件事情怎么做。那么就是说，在没考虑好之前，那么这个事情看起来就是你们不能再做了，你们不能再做。啊，我们当时就是也接到了通知，也接到这那，然后，但是我们实在是为这里付出了那个2015年，我们已经在待5年了，我们付出了太多心血，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很可能就是大概都能猜到，如果我们走了，就可能不会再能回来了，就不可能再回来了。那我们觉得就是好，但是我们觉得还是顶住这个事情，我们留下了。那我们相对来说就用一个比较低调的状态在那里生存。那么我们很多人都问我们，从他说你们在这儿待了，就比如2000年吧，都干了10年了。很多人说，哎，你们在这干了10年的岩场，为什么我怎么在互联网上找不到你们的信息？他说太怪，他说你们是不是一帮就是不想让别人来的人，在那自己玩啊？
完全没有信，没有数据，没有资料，
没有资料，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解释，我说那因为这个他现在在保护区里，他 它有法律法规的限制，我们也不能把这个东西放在网上，因为现在是不允许，我们放过去岂不是要一个对立状态了？
对
对
对, 对，
我们说我们现在就是只能低调的去做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也不能召集人来爬，但是你们自己谁要愿意来爬，我们也没有任何跟我们也没关系，我们都是自由自主的。那么就是夸就进入了这么一个低调灰色的一个时期，但是我们一直就是有一种，就是当然是的确我们从2016年2015年就开始跟景区政府当地人开始谈，因为我们特别想把这个事情变成合法的，不是合法就是合规的，合
规
的,
合
规的、
嗯、
那我们就发现，一旦就是我们真正去2015年我开始真正接触这些地方的人，村寨的、村委会、景区管理的、政府层面的，我们就发现这边有方方面面的事情是他们有一点焦灼状态的。那么我们就开始，反正因为只有我是中国人，那几个都是什么西班牙人、美国人都不会说中文，对，更不了解中国的我们的
很多这种风格，对，管理风格这个体系，对对。所以大家都是沟通起来很费劲，可能我能想象的。
对，他们每天都很懵的问我说：“钟磊，我们被他们干的是好事，为什么他们这么不欢迎我们？”我说：“不是不欢迎你们，我说这里面我很难给你解释。”
不是不欢迎，对，
对，不是不欢迎，
对，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角色和力量在发生起作用。
对
对
对，
就
是、
嗯、
所以就是我后来就懒得跟他们解释了，然后我就，当然我作为中国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攀岩的人，然后又作为这里曾经就是参与刊发的人，我觉得我有责任去跟当地的这些就是有联系的这些方面的一些，我要去沟通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从2016年就开始大量的开始沟通，因为我们也不是我们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投资项目，
对，
我有1000万放在这儿，咱们就说怎么干这个事儿，
对，
很清楚，
对，
就是我们几方都很尴尬，就是政府就是。你这事儿也看起来没有什么收入呀，
就是，对，
就感觉
就不像一个正常的招商引资项目。
对，
你要是一个大老板，拿着几千万官方桌上一拍，
对，
也简单了，也简单了这事儿。
对，政府层面就是那个，我其实我是能够怀着换角度的思路去跟他们谈。
对，
就是说我要是个政府职能部门，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对，
就是你这个项目不挣钱，但是呢，你这个项目还违背了我们一些法规，然后呢，感觉也没什么人知道，就是你们在做这个事情，就很就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对，
然后你很难解释清楚。那么到就是要跟景区去谈说，那我们这个写我们要一直弄怎么办？景区说，是我觉得挺好的，你们这个在这攀岩，对我们景区有流量嘛？但是他说，但是我们也没有。这个法律法规不归我们管啊！
啊，是，
我们也不能支持你。
其他的管理部门要介入。
政府的法律法规是对保护区有保护的。
对、嗯。
那我们也不能违规这个。
嗯，对。
那就是我们的
就基本上就是一个焦灼的状态，就是没有
对地方呢、地方就是说，景区在这儿做旅游，但是由于他的种种原因，就是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旅游的这个想法。那当地人也是一头雾水，
对，
就
是
到底要干什么？
到底要干什么？
感觉有没有人来？然后，那一帮攀岩的在这儿，看起来还行，因为至少比没人强。
对，
至少一天几十个人在街上又吃又住的啊！
对，
消费就靠这帮人，
就靠这帮人。
那个当地人就是说，当时的态度就是说，哎呀，我们也管不了你，就是，但是呢，你们又为我们在这挣钱，我们就是觉得还行，就是我们也什么也帮不了，
对，
然后就焦灼了，
对，
焦灼了，
这个就持续到后来就疫情了，对吧？就是
对，但是我们一直在谈，我们通过了很多方式，比如说我们去让景区怎么样去做这个，把这个项目立项了。
对，
做成你们的项目，让我们来帮你们去做一说，或者是跟村委会说我们成立一个乡村振兴的项目，
对，
然后我们跟村子里一块干，但是我们投了个都不行，就是都莫名其妙的，就是 流产了这些想法，就是我们实际操作了，包括去政府谈，其实哎呀，就是做了很多工作都没有找到通路。后来就是一直谈拖谈拖，然后就到了疫情了。本来其实2019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又准备了很多的资料文件，想跟政府和景区进行一个新的沟通，那么看看这种方式行不行，结果就是疫情来就全部搁置了，
就搁置了。 OK，
就一直到去年疫情，
去年二一，对，二三年，然后2022年疫情结束了以后，我就马上回到黎明了。回到黎明以后，我就又开始我们新的一个沟通的一段时期，但是发现有缓和，但是有很多矛盾需要我们去解决，就他们之间解决不了
啊，是。
就是他们之间的、就是、
这个也很典型，就是、
对吧？
对对对，外来的投资方跟地方本地的，对这个，因为对，就这个很多旅游项目都会有这方面的
这个问题，
对。
对，然后我们就说，哇，这么大个事儿，我们要解决吗？我说，但是我们想了想，我们还是要解决。
所以其实除了攀岩，你们本来的目的是想好好攀岩，
对，
结果呢，变成什么东西都要掺和，什么
都要掺和，
对对，就完全这个。这个角色就不一样了，是吧？
对，是的，就是我其实特别不想掺和，我就是，我更希望我每天去没有压力的去攀岩，这个是我在黎明的最初的诉求，但是由于各种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干这个事儿了，你不干就没有人再能干这个事儿，
对，对。所以现在是开始可以启动了，就二三年这么说吧，2023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对，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是2022年疫情结束了，我们就又开始谈，然后其实接触，到了2023年的时候，我们觉得景区的态度和地方村寨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改变，我个人觉得也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对，
大家对疫情结束后，大家对某些事情可能转变了思路和转变了看法。疫情3年，我觉得对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都有巨大的冲击。然后我觉得疫情也让他们就是，看就是。有一个新的观念吧，我觉得产生了，所以我们在跟景区在谈的时候，景区就是说，哎呀，咱们这个事情搞了这么多年，也没有说是最终说要一个是花落谁家的事儿，但是我觉得景区的意思是说，但是我们能看到你们这些攀岩的人来这儿，就是10多年，你们没有去问过任何一件责。没有攀岩的人问景区责任，对吧？就是，然后在这个景区呢，又吃又喝消费，然后也没有跟地方产生矛盾，
对。
然后当地人也都，那你就那条小街，这
都
认识，就大家
每家每户都认识。
超市来啊，我来了，走了啊，说这个说哎，你这个我们这个我们都老外，我们要喝进口啤酒，你能不能进点儿？说啊，行啊，我给你进点儿，就是饭馆也都很熟，
都很熟。
当时就说哎，这些攀岩的人。还行，也没有晚上也没有喝醉酒在这
闹事
儿，因为都累成狗了，
累成狗了，赶紧上床睡觉。
对对对，然后白天也看不见我们，
白天看不见，
然后
都在山里，都在山里面
，也没有去砍伐你的树木，也没有什么，
也
没有破坏你的生态，
也没有偷盗偷砍，
对，偷盗偷砍就是去爬墙回来一顿吃喝睡觉，然后所以地方景区也觉得，哎，你们也挺好的，其实，但是还有意思就是说，要不我们就。咱们先做这个事情吧，咱们先把一些事情先抛掉，咱们先做。我说好啊，他说那个，但是呢，因为毕竟就是这个山地还是属于村委会的管辖，那村委会这是也需要我们去沟通。那么我觉得就是我们又跟当地的村委会，包括我们跟村民也都很熟啊，很多人都太熟了，就是大家就是变一个积极的态度，说哎，这个事情我们也觉得很好，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就是通过你们这个事情呢，我们能够引进更多的这种，比如说 体育旅游啊这种文旅项目，就是文旅的客流进来，然后我就觉得，哎，好，这个慢慢契机来了。但是我其实还是有一点，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因为这个事情它不小，它很大一个事儿，我一个人不可能。那你说这帮老外，这你让他们搞中国事儿，他们是一头雾水的。
对
对 ，Rider 一回来说，哎，周磊，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说，哎，我实在不想跟你解释，
搞不懂，
搞不懂。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就是更多的攀岩者来共同完成这个事情，
对对，
凭我一己之力是不可能的。
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当一些事情你一直在做，一直在努力，慢慢它出现了一个正向的时候的时候，很快各个的方面的这个辅助因素就接着就出现了。其实我觉得23年最对我，就是我个人来讲，就是最有鼓励的一件事情，就是咱们 Patagonia 和黎明攀岩社区共同做这个1%地球计划。我觉得这个计划就是我觉得是黎明十多年来，可能也是因为的积累，就是到今天能够Patagonia 能够帮助黎明去建设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和重要的契机。因为我觉得Patagonia 本身这个伊万这个就是 BD 登山，就是他发明的器材，然后他的理念就是我觉得特别的推动了我们在黎明做事的勇气，然后觉得这种就是创新精神也能感染到我们，然后我们觉得就是这件事情让我们和包括就是美国这个开发团队的朋友们都受到了鼓舞，就是觉得我们这件事情终于有人就是认可我们做这个事情，而并愿意来大家共同来做事情。我觉得23年就是特别好的契机，所以我们也跟景区地方都交涉完了以后，大家有一点开始共融了，然后他们也同意我们公布一些信息了，就是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最逗的就是景区和地方一旦共融以后，然后政府就很喜欢了。
哦，
政府觉得这是我好事，你地方也支持，景区也愿意干，这个当然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模式了嘛。
模式
对,
对，
以前就是景区要干一个这个，比如说我要干一个索道，那地方就觉得你又要把我这个搞成什么样啊，
对
吧？又我一钱也不给我，
对，
他有矛盾，
有矛盾，对，
他有矛盾。
所以其实现在就是说是就进入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就可以一起做一些，就是在一起可以做一些事情了。
是，
但是肯定还有很多问题，这个是一定的。但整体来讲，就是说可以开始做，可以开始爬，又可以开始爬了。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别人在网上能找到这个，能找到黎明的这个
信息了，
这个信息了，
对
吧？
对
对
对，
大家开始逐渐知道了。
对对对。
不再是一个地下的
对
地下攀岩组织，
地下攀岩组织听着好凄惨啊，因为也没有干犯法的事
儿。对对对对，是没错，对，挺好。所以今年那个说是攀岩节吧，就是说说这个咱们五一这个周末，
对，
对，有什么可以期待的攀岩节？
我觉得就是从23年开始，那我们就像你刚才说，我们公布了一些信息给攀岩者，那攀岩者现在来的越来越多，我们就是咱们这个帕塔哥尼亚和黎明的这个社区活动也做了很多期了，然后其实我们感受到非常多人想来学习和接触传统攀登，那我觉得就是5月份正好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个攀岩节，我觉得就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大聚会吧，
大 party 是吧？
就春季聚会，
春季
party
啊，春季 party 对。
然后我觉得正好五一有5天假期嘛，然后大家从时间上相对宽裕一点，我就想五一的时候我们在黎明就是做一个 party， 这个 party 呢就是我们有 workshop， 就当然这个全都是公益的，我们这个 party 也都是公自己就是吃住行这个是你自己该承担，但所有的活动都是公益，我们做一个户外的山谷集市。包括那一些攀岩器材的展示啊，什么邀请一些，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我们中国的这些有什么可以能买到的器材，那么怎么去使用它，然后包括我们就是去 带着大家去体验传统攀登，去学习一些基本的技术，然后我们白天也有集市，晚上在这个集市的这个大营地，我们就是做一些 workshop， 做一些就是分享会，大家围围篝火，喝个啤酒，聊聊天儿，就沟通一下。我觉得就是一个 party， 就是不是有多么严谨的一个东西，就是希望更多的攀岩者来和大家交流和产生一个交集，有一个渠道给大家去做这个事情。
嗯，挺好，挺好。那就是就除了但攀岩肯定是内容肯定是攀岩，那除了攀岩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 party？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日常这个带领大家去攀岩，或者大家自己去攀岩，这是就是主要的主题了。但是大家白天基本上都在岩壁上，所以呢，就是有的人要休息，你可以在集市啊，因为集市我们做这个集市是一个开放性的集市。我觉得我们之前在黎明做社区活动，我们都拉着当地的在地的村民一起产生，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干嘛，
对，
不要掖着藏着的。
对，
就是我们不想掖着藏着，我也没干犯法的事情，
是
吧？你们愿意认识我们，愿意跟我们交流，我们就很开心。然后不用想多，剩下的事情我觉得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对，
就是那么前面的村民跟我们教他们一些绳索，包括教他们应急队一些高空的降下降啊，他们都觉得很好。那么这次我们这个集市同样也是，我就是这个集市是开放的。那我们除了我们有一些专业器材的展示的位置。然后那我们会开放给岩友自由摊位，然后有很多岩友自己会做东西，或者我见过好几个做粉带的，对吧？就是我的，你可以来这儿摆摊卖嘛，你不管干嘛，你对你修鞋的，对吧？你补衣服的特棒，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来这儿没有什么规则，就是都在这儿 party， 就是大家在这儿，但是我们也开放给地方当地人来摆摊儿，你家有土特产，你也可以来摆个摊儿卖，
对，没错，
对，
其实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就是你可以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而不是来
对
像个游客一样来拍了个照就扔个垃圾走，
对，
就是这种，
对，
对吧？
就是当地人参与进来以后，他们会觉得我们也没有那隔阂，他们，他们觉得哎，攀岩的和我们是一个整体。然后也允许我们帮在这挣点小钱，
对，
钱其实一点点不少，但是我觉得我们甩出的这个态度是我们不会，不可能我们办个集市有个保安站门口，就是除了搞攀岩的不能进，那就是我们最不想要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有跟当地有个融合，
融合，
这个，其实特别重要。
我欢迎你来卖米线，你就晚上肯定他们在这儿喝酒吃烧烤，你就摆几个烧烤摊嘛，咱们把环境卫生要搞好，按照我们的要求，
对，
弄得干净卫生，你也挣钱。然后你为攀岩者提供了服务，大家觉得哎，我也能为当地人就是增加点收入，也很好，也可以聊天嘛。
对，我觉得其实更多就是一个社区的感觉，就是我们前阵帕里姑娘有个电影叫岩壁上的社区嘛，其中有个地方就是他们这个 Chattanooga 那边就是有一个开披萨店的，就是专门给 climber 开披萨店，开了30多年，
是的，是的，
对，这结果对非常好，结果他。后来他女儿生了病之后，所有的这些 climber 都来给他捐钱，都来帮到医院来帮他照顾，然后给他发慰问，就是其实就是在这种社区这种互帮互助的这个就特别明显，
对对对，
所以这块我觉得就是他是这个很值得期待的，就是在可能不是说就是隔夜就能建成的，但是，对吧？像在他那个电影上讲那故事是，就是30年的一个结果，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可以就很明确的有这么样一个方向的一个东西。
是的，我觉得在黎明就是有如果没有很怎么特殊的情况，如果黎明可以一直发展下去，我觉得黎明是一个如果能够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路上走的话，我能想象到黎明未来肯定是那条小街上全部都是户外者开的什么咖啡店、器材店，这店那店的。然后我觉得就是
还有本地人开的
本地人开的店。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太多岩友都来问我说，就是我 我觉得咱们这儿没什么吃的，我应该来这儿开个小面包店。我说那太棒了，我说我那我们太我们太环游了。我说我每天都要去买面包，我只能在这儿吃馒头。然后我觉得未来就是可以让给攀岩别的攀岩者一个机会，让他也能通过我们社区的这个东西，让他能在这儿自给自足的做一形成一个攀岩的生活状态的话，我觉得也特别好。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未来还会有很多问题出现，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像刚才你说的，我们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
对
我们迈出第一步，现在就是那看起来底层就是这个初级的这个事情都已经开始走的时候，后面其实才是真正的去要面对一些所谓的你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的这么一个时期了。但是我觉得做社区就是意味着做人相对来说每个人都不同，想法也不同，性格也不同，去怎么去维系这个社区的一个平稳的一个和谐，就是大家共荣发展。其实我们也在思考，但是我个人的思考，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你只能用一个开放和互助的心态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
开放和互助
是
就是
肯定是要大家一起来做这些事情，对吧？
对，大家一起来做。
对，行，那也是欢迎这个更多的这国内的一些 climber， 大家可以来加入的这个社区，来体验传统攀的这个魅力，对吧？然后甚至于以后来加入到这个社区的这个建设这里边来，对吧？
对对，我觉得黎明特别欢迎大家来。然后，如果我们能为大家做点什么，大家共同能做点什么，然后如果又能生活在一起，我觉得这是特别棒的一个事情，因为它可以产生更多的能量，去创造更多的新的这个事情和状态。然后也特别希望大家五一有空来参加我们的 party。 大家对五一很好，天气也好，然后在山谷里白天攀岩，晚上我们烧烧火，然后晚上对刚才又忘了，对不起，又没有说那个，对我们这个攀岩这个 party 白天有集市，那么晚上我们就是白天有 workshop。 我说的 workshop 就是说，那你是一个传统小白，你不会传统攀岩，那么我们专门有教练，有这个 workshop 带你去攀登去学习，帮你去做好路线然后学习。那么我们还有 workshop， 就是说就是我们有做一个这个高空绳索救援的 workshop， 教你，这是由 Rider 来教。 Rider 是美国这个攀岩协会的这个他有这个向导资格，他对高空操作这一块也是从美国学来，非常好。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高空中你的搭档遇到了问题，你要去进行绳索救援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享。
对
啊，然后我们还有比如说就是这个攀岩摄影师的摄影课分享，就是跟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拍一张很好看的照片，你在攀岩的时候。
对，
然后我们还有咱们就是晚上都有麦克他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黎明的历史和故事，
对，
然后他们的经历，然后也包括我们 Patagonia 和这个1%地球计划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项目，也希望跟大家做一个访就是谈话吧，希望大家共同出谋出策，来推进这个社区的发展。然后就是还有类似这种，我觉得就是其实所有的这些 workshop 也都是这些社区的成员们愿意奉献给大家、分享给大家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就是社区是愿意为这个黎明攀岩做出自己所有的努力，也是希望能获得大家的认可和回馈和帮助吧。这样才是。 对
好好，希望大家这个有时间了这个来去黎明玩
啊，当然一定来。我传统攀岩黎明太棒了，
太棒。对，应该有时间真的好好去看看。那好，那咱们今天的 访谈就在这儿。
好好、嗯、我们也都欢迎期待大家，然后五一我们 party 见。
好好，谢谢谢谢这位老师。
别客气。
好咱们下一集再见。
好，再见，
拜拜。Until I lose